华尔街日报五月八日报道，中国当局最近几个星期加强针对专门从事信息收集的外国公司，例如是审计、管理咨询和律师事务所等企业，包括收紧海外用户登录中国的信息平台数据库。中国主要数据库之一位于上海的万德数据，近期已经不再向海外客户提供资料。中国国家网信办亦都在今年三月通知相关的数据供应商，限制海外用户获取敏感资料，包括专利和各项统计数据。号称中国最大学术知识网站的中国知网随即通知外国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说他们对知网数据库的访问将会受到限制，由4月1日起生效。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说，他注意到中国知网已不再对外开放。
就是以前你可以直接从海外进去搜索，然后调阅。
庄家荣说，以前大家可以由海外进入中国知网直接搜索，查阅所需的档案。当然大学是需要付钱的，不过现在至少在海外要进入中国的这个数据库阅读和搜索的功能已经下架，页面显示现在是无法进行搜索。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等国家的海外智库近期发表的报告引起北京的警觉，有智库基于公开资讯发表报告，触及军民融合，亦即是中国的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和国防部门之间相互促进，以提高中国的军事能力，而这些是中国眼中的敏感领域。另一引起中国当局注意的智库报告就聚焦中国军方如何获取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和韩国制造的先进制程晶片。西方智库和研究机构难以和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直接接触，加上中国当局决策过程不透明，互联网是他们获取所需资讯的主要渠道。新加坡学者庄家荣说，除了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不少投资者亦都会参考中国的数据库，估计日后他们会更为依赖外语数据库。
很多这些商业公司或投资者，你看他们
庄家荣表示，好多这类投资者都是根据这些商业数据库的资料，包括某间公司的营业状况、生意伙伴是哪个等这些的资料作出投资决定，而外国数据也许会造成偏向，由于资讯太少，更容易产生误解，更容易有误判。外界亦都关注新措施对于美中学术交流会不会构成障碍。不过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颂伊认为，中国数据库设限对于海外机构肯定会造成影响，但是未必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尤其是故意造假的风气在中国相当普遍，数据库亦都不能幸免。
比如说你这个省或者个县今年定的指标，比如说3%、4%的增
长，冯颂伊举例说，当某个省某个县制定了经济增长目标后，他会需要将条数做出来，而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在大跃进时期当局下令要某产多少万斤，那最后是层层上报，互相欺骗，资料库全心造假的话，价值也都不会太高。冯颂伊认为，一些外语数据库反而更能令到学者获悉中国的真实状况。
文化大革命十年，那中国坑害人权的事情多严重？
冯颂伊说，文革动乱的十年，中国坑害人权的状况到底有多严重？中国国内并没有人写过当时侵害人权的情况。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当局搞土改，杀了很多地主和富农，亦都没有人写过这些情况出来。但是如果你参考外文的材料，或者是当时外国记者的观察，更有可能接近真实。 冯崇义批评中国当局为了封锁信息来源付出沉重代价，他说长期缺乏准确可靠的资讯，加上难以进行正常的辩论，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质素和社会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